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我是澳洲华人教牧神学院的系统神学跟教会历史的讲师田宏恩牧师。我今天是应蔡传道的一个邀请，来到各位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信息。我个人本身也在Minto圣公会，我也在带领教会，所以我想今天的分享的信息是非常非常关乎大家的。我们今天我们来想一个问题，我们能不能切到这个 PowerPoint？ 我们从上帝呢领受非常多的这个恩典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不晓得我们大家是怎么样的来想，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我们要来这里来崇拜？那我们更深一层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来信耶稣，或是我们为什么而信耶稣？那我们是怎么样得到这个恩典的？那以及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以后，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这个回应？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周报里面呢，我们大家有一份这个夹页，那我们里面有大纲，后面有回应诗歌。如果各位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这份大纲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，让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我们，我们是怎么样去认识我们上帝儿女的这个身份，并且我们更好回应上帝的恩典。好，在今天所读到的这个经文里面呢，很重要的是他教导我们，第一点是最丰富的人生仍然需要永生，最丰富的人生呢依然需要永生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人呢，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他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永生，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？但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看，问这个问题的人到底是谁？问这个问题的人到底是谁？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在今天呢，这个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抱歉，这个PowerPoint 有点状况。好，今天所读的经文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问问题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马太福音呢第十九章呢就说到说，这个人是一个少年人。好，什么叫少年人呢？好，我已经不是少年人了，为什么呢？超过四十岁了，所以呢，少年人就是说他很年轻，没有超过四十岁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十八章也提到说，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？说他是一个官，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人，他是一个官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所以说我们用一句现在的话来讲，这个人叫做青年才俊，叫做青年才俊。再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当时呢，如果要能够当上官的话，那他一定要有一定的学问。在因为在古代呢，不识字的人很多，但是他能够当官，代表他不但识字，而且呢他是有学问的。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呢还有什么特点呢？今天所读的经文呢第二十二节，所读的经文第二十二节怎么说呢？所读的经文第二十二节说他的产业很多，所以代表呢这个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又有权势的人。那我们也了解这个古代的犹太人，古代的犹太人如果一个男人没有结婚的话，基本上人是认为说他这个人是不值得信任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样的一个人有学问又有钱，然后呢又年轻，你觉得会不会有很多人想要把女儿嫁给他？会不会？对不对？那在当代呢，门当户对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人呢一定婚姻美满，不愁吃穿，而且他非常有才华，他非常有学识。再来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人呢，不但家庭美满，不但有学识，不但年轻，我们看到今天所读的经文呢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夫子，这一切就这个十诫呢我从小就都遵守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道德高超的人，他是一个一级棒的好公民，他不只是有钱有学问而已。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还有其他的人所没有的这个优点。我们可以知道说耶稣呢他是当时候的名人，那他可不可能一个人出去？不可能嘛，耶稣一出去的时候后面都会跟着一大群人。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钱有学问有道德又有美满家庭的人呢，他竟然怎么样呢？他竟然当众他跪在耶稣的面前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呢他非常有非常好的条件，可是呢他没有架子， 他是一个在当地是当官的，他没有价值，他当大家的面呢跪下来来问耶稣。我们来想一想，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年轻又有钱，家庭又美满，又有学识，道德又好，又谦卑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可能没有这样的人。那你看看这个人呢，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羡慕，然后非常非常的谦卑。他有这一切的东西，有财富，有名声，有权势，有学问，可能有漂亮的太太，还有他本身又年轻，他前途又无量。我们身边想不到这样的人，有人就说了，有人这样告诉我，不是我自己想的，就说啊，这两个人呢可能很接近哈，这两个人可能很接近哈，一个是年轻嘛，又有权势，又是哈佛的博士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过呢你可以看到，我们今天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个人呢比他们两个都还年轻，不到40岁。好，所以我们来想想看，这样的人呢照道理来讲应该对自己很满意嘛，应该觉得说我什么都有了。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今天他跪在耶稣的面前，他跪求永生，虽然他什么都有了，但是他渴望这个永生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想一个问题，也许呢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还不错，可是我们比起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人可能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。那如果这位有权有势有名有学问有幸福美满家庭，然后前途又无量的人，而且又虔诚的人，然后又谦卑又没有价值的人，他都觉得需要永生的话，你觉得你需不需要永生呢？你需不需要永生呢？好，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一直缺乏一样东西？可能我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你觉得你的钱不够多，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学问不够多，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我的健康不够好。可能我们觉得我们有钱了，我们有健康了，或者是我们有学问了，我们的世界就会改变了。但是我们今天想一想，我们会不会像这个人一样，他什么都有了，他依然需要永生呢？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还不错，你要不要像这个人考虑一个问题，你需不需要永生呢？如果你还像这个人你跟这个人还差的有一段距离，你觉得我可能有一些缺乏，连他都需要永生，你是不是更需要永生呢？所以让我们今天来想这个问题，我们需不需要永生呢？我们渴不渴望这个永生呢？再来是今天讲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它告诉我们第二点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就是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行为跟上帝来交换救恩，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行为跟上帝来交换救恩。好，我们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青年才俊呢，他问耶稣有关这个永生的这个问题。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。耶稣回答他说什么？诫命你是晓得的，然后呢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？是十诫。他在这里说的是十诫。那这个人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一切这个十诫呢我从小就都遵守了。我们想说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事情，他家教一定很好，从小呢就遵守十诫。那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这个人，你跟耶稣讲说，耶稣就在你的前面，你跟耶稣讲说，你看我从小我就遵守十诫了，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呢？你觉得如果你站在耶稣面前，你是这个人，你会期待耶稣怎么回答？我从小都遵守十诫了，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？我们一定期待耶稣怎么样拍拍我们的肩膀说，好孩子，对不对？这么好的孩子从小就遵守十诫，你不进天堂谁进天堂？我们一定期待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耶稣很擅长讲冷笑话，他后面怎么讲呢？他后面接着怎么说呢？他说你这个人很好，不过你还缺少一件，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去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我们就会觉得说，耶稣啊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个人是一个大好人呢，大好人，你看有学问又有钱，然后呢他没有价值又谦卑的这样的人，他都已经遵守十诫了，你觉得十诫还不够，你还要他遵守第十一诫第十二诫，你叫他变卖所有的第十一诫，然后呢叫他跟从你第十二诫，你不觉得这个很不合理吗？ 所以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，这个人听了这句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他就忧忧愁愁走了。我想各位，换作你是他的话，你听到耶稣讲这个话，你大概也会变脸，你大概马上就会掉头就走，说你搞什么东西啊，真的岂有此理，从小遵守十诫了，还叫我第十一诫第十二诫。我们来想一个问题，是不是耶稣他真的那么不近人情，他就去刁难这个认真去寻求这个永生的这个青年才俊，去刻意找他麻烦吗？我们看今天所读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明白，耶稣应该不是去故意去刁难这个人。但我们来想想看，好，为什么耶稣要讲那么奇怪的话？耶稣为什么会要他去变卖所有的，还要来跟从他？为什么？好，我们看到耶稣呢，他对这个青年才俊他所说的话是说什么？诫命你是晓得的，好像是说你遵守十诫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。好，然后呢，好像这个人已经遵守十诫了，然后跟耶稣讲说，哎，我已经遵守十诫了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，我遵守十诫了，你要给我永生啊。结果好像条件明明谈好了，到最后呢，耶稣临时改口，哎，我改变心意了啊，第十一诫第十二诫啊。那我们来想想看，耶稣真的是这样的人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怎么样的去回答他。好，这个是很重点的一个问题。我想问各位，你会不会觉得说你做越多好事你越应该得到永生的？有没有人这样想？好，有一些人呢，世界上很多人是觉得我越好我应该越得到永生。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呢，他今天问耶稣的那句话就是什么？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？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？所以一般的宗教呢是这样想的，我做越多善事呢，我越应该得到永生。不过我们接下来耶稣怎么回答他。耶稣说什么？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，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。好，所以耶稣在挑战这个人的那一句话是什么？我做什么得到永生？也就是说耶稣他在否定这个人的想法，他说你以为你做到这些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了吗？难道你以为永生是可以交换的吗？好，我们看到耶稣接着提到十诫，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在圣经里面呢，上帝颁布给十诫的时候，跟以色列人十诫的时候他所记载的一个背景。在出埃及记呢第十九章第三到六节呢，他就记载说，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呢就跟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。他说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若如今呢，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好，在这一段话的后面，也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了，上帝呢才颁布十诫。而且在这个十诫的前面呢，他说什么？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来想想看，好， 在这句话后面我们就看到上帝呢就颁布了十诫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想想看，好，上帝是先拯救以色列人才给他们十诫，还是说你们先遵守了十诫你们乖了我才拯救你们？哪一个？先拯救他们才给他们十诫，还是说你先遵守十诫然后我才拯救你们？哪一个？先被什么拯救然后才给他十诫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所教导的跟一般人想的不一样。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说人有好行为才可以得救，而是先被上帝之拯救之后才有能力有这个好的行为。这个就很像呢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位男士呢，他可能想追求另外一位女士，然后呢他对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然后跟这个女士说，你看我为你做这个事情，我为你做那么多的事情，你嫁给我好不好，那样子可不可以？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好笑。如果有爱做一些事情呢，不需要去特别去讲出来，这些事情也会去发生了。但是如果说想做一些事情去交换这个爱情呢，可能这个就不叫爱情了，这个叫做做生意， 这个叫做做生意了。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个耶稣跟这个青年才俊的这个对话里面，耶稣呢他对这个年轻人说什么，这个对这个年轻的官怎么说呢？他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。所以这个年轻人他问耶稣是什么，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。也就是说他的想法是，我做一些人觉得是好的事情，然后我用一些好的行为呢，人认为好的行为来衡量我自己，那所以呢我就可能可以得到这个永生。所以呢他就称耶稣为所谓良善夫子的时候呢，耶稣就告诉他说什么，说你不要想要靠行为来得到这个永生，因为只有神才是完全的，神才是完全良善的，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靠行为达到良善的这个标准。耶稣呢在纠正他这个不正确的一个观念。所以基督教的概念是什么？不是人有好行为才能够得救，而是我们先被上帝得拯救之后呢，我们才有能力行出这个好行为。再来我们来看到耶稣跟这个年轻人所讲的这个话呢，他告诉我们第二点是爱上帝跟爱人是一体两面的。爱上帝呢跟爱人是一体两面的。我们刚才看了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话，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难接受，哎呦，人哦不能靠行善得救，那要怎么样才可以被上帝拯救呢？那被上帝拯救了以后又怎么样呢？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呢他跟青年才俊所谈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十诫。那十诫的内容呢，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投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就是十诫。那详细的我不念出来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十诫的前面四诫呢是对上帝的，后面六诫呢是对人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诫的基本精神就是我们要爱上帝，我们要爱人。那马太福音呢，我们看到耶稣也这样总结这个所谓的旧约的这个律法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然后呢其次也相仿的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所以十诫的基本精神呢，就是爱上帝的人一定会去爱人的，爱上帝的人一定会去爱人的。所以呢耶稣才跟这个青年才俊说什么？说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。好，所以这句话的说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呢，是代表爱人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青年才俊什么样的反应，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那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面，我问各位，你觉得他爱不爱人？不爱人。那他有没有爱上帝呢？你没有爱人你怎么可能爱上帝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不是在刁难这个青年才俊，而是很诚恳告诉他说，你以为你从小就遵守十诫了，其实一诫你都没有遵守到。你以为可以靠好行为可以得到上帝的救恩吗？很抱歉，旧约圣经不是这样讲的。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好行为来交换永生，而是有罪的人先被上帝拯救，才有能力才遵守上帝的话。你是真的爱上帝而且爱人吗？耶稣他知道这个人的想法，所以他就提醒这个人说，永生是不可以被交换的，你呢也没有你想的那么样的完美，因为爱上帝跟爱人是不能够分开了。来到今天讲到的结尾，我们来思考一下今天的这个讲道所给我们的一个信息。我们来想一下，我们要的是今生还是永生？什么是我们生命最深的渴望？我们是否全心去跟随耶稣基督？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青年才俊呢来到耶稣的这个跟前，他来问耶稣永生。我们看到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嘴巴上面他说他要永生，他最后呢他忧忧愁愁的走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嘴巴说要永生，他脑筋里面想的是今生，而且死抓着今生不放，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。所以耶稣呢接着就说了以下的这些话，他就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。好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。 那门徒就觉得很讶异，说怎么会耶稣你会讲这句话，很奇怪，为什么？我们待会再解释一下。耶稣又 对他们说什么，说倚靠钱财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还容易的。好，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说、耶稣在这边讲是倚靠钱财想要进神的国是非常非常难的。这边在讲的所谓的骆驼穿过针的眼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骆驼穿过针的眼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什么叫做针的眼呢？针的眼就是城墙上面，城门，我们知道城墙上面是不是有城门，对不对？城门上面有一个小的门，在晚上的时候呢，这个城门关了以后呢，人就可以从这个小门进跟出，这个小门叫做针的眼。好，这个小门叫做针的眼。那如果在晚上呢，这个城门关了以后，那如果骆驼回来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能开城门的，太危险了，因为人可能会冲进这个城里面去，所以他们只能开小门。晚上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就得把什么骆驼身上所有的东西呢拿下来，然后让骆驼呢趴着，慢慢慢慢的推，慢慢慢慢的挤呢，很努力的才可能挤进去。好，前提是他要先把所有的东西先拿下来，然后钻啊挤啊才能够进去。这就是耶稣的意思。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要倚靠钱财进上帝的国，就像这样，非常非常的困难，根本就进不去的。好，我们要了解、当代的犹太人，是认为说这个有钱的人呢是好人，好人才会有钱。那连这么好的人，这么有钱的人都不能够进上帝的国，那谁可以进去呢？所以门徒才会稀奇，就问耶稣说，这样好的人，这样有钱的人都不能够得救，那我们一穷二白人怎么能够得救呢？谁可以得救呢？好，所以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回答他说什么？在人这是不能，就人认为是不可能的，可是呢，神却使这个成为可能。耶稣的意思是说什么？在人看来不可能得救的人，上帝都能够拯救。但是相反的，你去依靠自己的钱财，你将你的安全感放在你自己的财富、你自己的能力，还有你自己很敬虔的人上面的人呢，这样的人反而不能被上帝拯救。好，让我再讲一次，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你去依靠你自己的钱财、你自己的能力，还有你自己很虔诚的人，这样的人没有办法被上帝拯救，就像骆驼要进那个小门一样，进不去的。但是呢，你不依靠钱财，你不依靠自己能力，甚至你不依靠你自己敬虔的人呢，你反而可以被上帝拯救。所以接下来彼得就回应耶稣，他回答很快，他回应耶稣很快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我们已经撇弃什么所有的去跟从了你。所以耶稣就回答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如果为我的缘故去，还有福音的缘故去撇下房屋、弟兄、姐妹、父母、儿女、田地的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，就是房屋、弟兄、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得永生。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把我们生活的重心放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话，我们去依靠我们的财富、依靠我们的能力、依靠我们的敬虔，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在财富、放在能力、放在我们的敬虔上面，他说终有一天我们会失掉这一切，而且你还跟上帝的国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可是如果相反的，像门徒一样，你如果把上帝摆在第一位，你只依靠上帝的话，而且跟随耶稣的话，你的财富、你的能力、你的敬虔就都有了意义，就可以荣耀上帝。好，所以耶稣他的这句话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好，我们请诗班预备，我们请诗班还有司琴预备。所以我们今天回到今天讲到的这个开头，我们来想一想，我们为什么而信耶稣？我们为什么而信耶稣？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应当过怎么样的一个生活？我们脑袋里面会不会也像这个今天讲的这个人一样，我们说要永生，但是我们常常却死抓着今生不放呢？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深的渴望呢？我们有没有全心来跟随耶稣呢？